所以这里面轻描淡写，只是借着秦可卿的丧礼，看到一个买官卖官这件事情可以轻松到这种地步，一个国家的五品官可以说去拿一张五品龙禁卫的票，再给个执照，就把这个履历填上。有没有发现他已经决定了？他连跟那个什么老赵商量都不商量，就告诉交代户部就这样办了。那这种权达到这个样子，那也说明这个户部不是虚设吗？这个户部是内政部，是掌管所有的国家人事行政的。可是这个时候竟然可以听命于一个太监交代，立刻就把这个官位就给一个人了。好，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不可思议的官场的这种惊人的一些关系。明天我来兑银子送去，那小厮答应了，这个小太监答应，戴荃也就要告辞，就说我要告辞。下面这一段很有趣，你看贾珍十分款留不住，就送出府门。那这个太监要上轿子之前，贾珍问说，银子我是送到人事行政局部里呢，还是送到老相府中，送到你家去？戴荃就说，你如果送到人事行政局，送到部里，你又吃亏了，就是中间大概又有好几层的剥削。他也不讲什么吃什么亏，他说不如平准1200两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了。有没有记得他昨天卖的是1500两，所以现在少了300两，他其实说我们交情不一样，所以你要送到部里去恐怕还要更多，你送到我家平准只要1200两，连利息都不要了，也不多收。所以这里面很吓人，就是明明在写秦可卿的死亡，可是丧礼里面带出来的是政治，看到了整个政治内部你不可思议的这种状态。而这个东西是比历史还要真实的，就是在历史里面从来不会这样写，从来也不会告诉你，像清朝的清史里面从来没有人写到这一段，可是这么真实血淋淋的看到买官卖官到这种程度啊，就是把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了。所以贾珍感谢不尽，只说待服满后啊。服满，古代的服就是丧服的意思，比如说父母的丧大概都是3年服满，就是你要服丧服3年的。那通常媳妇的这种丧大概是1年，那意思说1年之后等他服满，因为你在丧服的时候不能到人家家的啊，就是古礼里面因为你守丧到别人家是忌讳，你必须服满以后你才能够去别人家。亲带小犬到府叩谢啊，他会带贾蓉去谢这个戴荃，所以于是作别，便又听喝道之声啊，原来中靖侯石鼎的夫人来了。好，石鼎就是史湘云家的这个夫人，那王夫人、邢夫人、凤姐又迎到上房，然后锦香侯、川宁侯、寿山伯三家祭礼摆在灵前。所以下面你就可以看到，刚才我提到秦可卿的丧礼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的死亡事件，变成家族的政治应酬。所以中靖侯、锦香侯、川宁侯、寿山伯这些都是官位啊，这些官做官的人家一家一家来了。那么少时3人下轿，贾政等忙接上大厅，如此亲朋你来我去不能胜数啊，就特别提到这种官场的这种来往。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其实政治的关系大概你在婚礼丧礼里是看得最清楚的，恐怕今天也是如此啊，就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关系啊，就是他往往在一个比较封建的社会当中，他都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变成了一种很复杂的政治关系，或者是家族之间的应酬的关系。所以秦可卿的死亡，我刚刚提到说，这一回你特别注意前面的那个死亡的哀伤，他去托梦，到最后变成摆排场，变成丧礼的两面啊，丧礼的两面。所以这49日，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人来人往，白漫漫形容所有人都穿着祭吊的服装，都是白色的，所以一条街全是白色的衣服，花簇簇，官去官来。然后贾珍就命令贾蓉次日换了吉服，就是因为你要去做官了，因为已经得到了五品龙禁卫的这个票，所以他就要换了吉服，不能够穿丧服去领朝廷的这个执照，领平回来。这个凭就是凭证，就是他已经有这个做官的执照了。好，所以这么快你可以看到国家的人事这个如此如此啊。所以有时候常常会觉得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国家大典里面 这些人事的运用，最后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执行。所以因为他领平回来，所以零钱共用执事等物俱按五品执例，啊，已经全部改五品，啊，所以这里面很重要是买了这个官以后用五品的方法来做。灵牌上写的天朝告授甲门秦氏夷人之灵位。好，在这里我想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天朝就是本朝，告授，注意言字边这个告诉的告，这个啊，有时候叫告授，有时候叫告命，都是指夫人的意思，就是由皇室所颁封的这个女性的一个官位，叫告授甲门秦氏，就是贾蓉的太太秦氏。所以刚才提到女性在古代是一结婚以后是根本没有名字可言的，她就变成某某氏，她的名字的部分完全会消失，就个人的部分会消失。然后这里用夷人之灵位，可是不同的版本可能有人大家看到是宫人，有没有看到恭敬的宫，夷人是五品官位的夫人，五品官的太太叫夷人。那么通常为什么会有的版本写成宫人，因为一般人认为死者啊，只要死掉以后官位自动加一品，加高一品，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贾蓉活着他是一个五品官，可是他的太太本身已经死亡了，死亡以后他就加一品，就变成了宫人，就用宫这个词，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一个少将死亡以后他的灵前是用中将的位阶，就是加封的意思啊，加封。其实这个习惯到现在也都还有啊，有时候都还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甲门秦氏夷人之灵。然后在会芳园临街大门洞开，两边起了鼓乐厅，两班青衣按时奏乐，就是有乐队来演奏。然后一对对的执事摆的刀斩斧齐，所谓的执事就是古代做官的人出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拿的一些武器，这个武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庙会有时候还会看到是木头雕上面漆金的这一类东西，表示阵仗，就是表示他的排场或者卫队的这个形式。所以一对对的执事摆的刀斩斧齐，更有两面朱红削金的大字牌位，就是用朱红色上面涂金的大字牌位竖在门外，上面大书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卫啊，整个官名全部的官名。然后对面高起着宣坛僧道对坛榜文，榜上大书世袭宁国公啊，就是秦可卿是宁国府的，不是荣国府，就是宁国公种孙，种这个字就是大的意思啊，就是他是长子长孙的太太。那么古代特别重视嫡长子的制度，所以用了种孙父防护内廷御前侍卫龙禁卫甲门秦氏夷人之丧。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的这个榜文上面已经用了官位的这个部分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看到他会刻意要去捐一个官，因为如果不捐这个官的话，这个丧礼没有办法这么风光排场。所以我觉得十三回是我们现在一般读是最不容易懂的，那当然也很可能如果我们就是普通的一般的老百姓，所以你不太懂这个，可是我相信今天台湾也未尝不见得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是如果是豪门世家恐怕也会读得懂，就是这里面其实的确是在摆排场啊，就是丧礼变成证明他们的富贵跟豪门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我们看到说一个黑道什么家里丧事办到这个样子，很多人也说因为他要证明他的地位，黑白两道的这些人必须要到的那个排场他要做出来，那么去用来证明他自己在社会里面这个地位。那么这些部分当然都看到跟秦可卿去托梦刚好相反，秦可卿觉得这个家族已经豪盛到了有点奢华的这个地步，可是现在的确反证了秦可卿的忧虑都出来了。